这个马祖无量大愿团圆生团圆大师的解释是非常好，他解释这个往生论，他往生论注里头说，满足往生净土一愿及一切志愿续满足，故云满足无量大愿。这一切众生他有无量无量的愿，种种的愿，如何这个时候就是说你去说说的时候，将来众生他都可以满足无量行愿呢？这个团圆的解释最好的就是，只要众生他能够满足，这个往生净土这一个愿，也就是他能够往生，他一切资源都满足了。事实也就是如此嘛，一切大愿。所以我们是说，我们只要往生，就是为了要实现，要最快实现我们所发的大愿，不然就是一个空愿了。我们要实现很快的满足我们的一切大愿，只要去往生，只要去往生，你一定都满足，因为你必定成佛啊！你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再说一句话，时间是什么？爱因斯坦说的，时间是众人生人类，他不是说人类，时间是人类的错觉。时间、空间、物质，这大家是想不开的，物质这些东西，这个科学家都知道了，当然很高不得科学家，但是一般的还不行，都是人类的错觉。所以就说就往生之后还有很多时间之后就满足了，怎么说就满足了，这不就是差点时间吗？差点时间吗？这个科学家周成说时间是错觉，那无所谓，所以因此这话就完全成立了。只要满足你往生的意愿，你一切大愿都圆满，这个也就跟这个因果同时是一个道理，所以是超情离见。为什么我们有觉得好像不大好想得通，就是对于众生的这人类这个错觉你还在那儿坚持，你对于这个时间，你说这是以后的事，还有一段时间才能达到，就把这个很固定起来，这个时间概念你在那坚持，你就坚持一个错觉啊！你认为这个一定是有的，色即是空，它怎么不空，你又是坚持错觉。这物质就是你人类的错觉啊，空间也是如此，极乐世界离我们这儿太远，等于好多好多的这光年呢，这又是错觉啊。所以我常说今后的这个佛法就好弘扬了，这很不好理解的道理，科学家给我们排除了好多困难啊，但不等于说他就有很多人就把他误会了，错了，这大错特错，因为他就是这就是大错特错。不过我们可以说很感谢他们替我们排除很多困难。好，那稍微多谈。
今天我们就是共同来参习啊，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内容，就是阿弥陀在因地中所发的大愿。这个弥陀是赞的阿弥陀大愿王啊，是一切佛没有一个不是大愿的，没有大愿怎么能谈是佛呢？但是唯独弥陀称为大愿之王啊，所以可见啊这个殊胜。那么上一次已经说到这个阿弥陀在因地的时候叫法藏比丘，他已经蒙佛的加倍占了21亿 佛的佛土，也就是无量佛土的种种的情况，而用五觉的时间思维总结，来成就自己的大愿。那么经过五觉的时间，这个工作圆满了，所以到佛前来宣说他的愿。今天就是这个内容。那么在我们来谈他的这个本愿之前，先要做一个审判。我们引了一个日本大德的话用他的话来表示我们的赞叹。那么这个大誓愿是妙德难思啊，所以《真解》这部书里头他是这么提的，他说48愿功德成就，一切功德都成就啊，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他说不这个愿不圆满不成佛呀，他已经成佛了，功德已经成就了。这个功德归到哪里呢？归到一个正觉，无上的正等正觉。所以这个正字我们要很重视啊。现在我对八正道，八正道所以从正知开始到正果，所以一些邪的东西那就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说有许多邪说啊不正啊，所以这个邪正之分呢在无分别之中，这个还是初级必须要分别啊。那么这个是所以归了一个正觉，正觉是什么呢？就是那么阿弥陀佛。所以这个真解他这个话很好，所以净土宗称为一圣愿海六字红名，这个法门归纳起来就是这个。它一个一圣的愿海，愿一切众生皆以最殊的方式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一圣的愿海啊。那具体大家修持的方法就依靠这六个字的名字啊。所以这个48愿就是归到正觉，正觉就是那么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啊。这个就叫做誓愿本圣海，这个誓愿它本来的功德之海，也叫做悲愿一圣。一圣者没有其他的圣，没有声闻缘觉菩萨都是成佛啊，因为众生本来成佛，何必那么委屈呢？为什么还要委屈自己呢？这个就是弥陀的功德，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个功德不可思议？由于誓愿不可思议。他又引了真解，又引了另一部书的36句赞叹的话啊，这个底下就包括就是他所引证行卷的文了。净白身啊，很恭敬的白是告白，身是申请，就是希望请求大家一切啊都注意听他所来宣白的，来告白的，来宣布的。告白谁呢？愿一切往生人等啊，告诉这一切人，告诉什么呢？说是弘誓一圣海，是一个大圣大悲的一圣之海，弘生誓愿的海。这个海是成就了无碍，无有障碍，没有什么能阻止的，没有边际的，到了什么地方就不是了啊，没有这回事，这叫无碍无边了。是最圣深妙不可思议智德，是最殊胜的最深妙的，是不可思议的智德，无以复加啊，智德。为什么呢？因为誓愿不可思议。他就打譬喻，誓愿像什么呢？誓愿像虚空，和一切功德就从中出生了啊。所以这个空啊和这个妙有啊，因为空所以出生一切功德，誓愿正是如此。乃至犹如大彻大风普行世间呐，能救度一切啊，一切世界都不能障碍不能阻止啊，能够出三有啊。三有就是色界、无色界、欲界，我们都在欲界里面啊，一些天 现在一般修炼的人，一般就达到一界天就了不起了啊。这个外道所说的玉皇大帝，就是一界天的第十啊，第三十三天高的天，还有色界天、无色界天，这都属于有啊，这都是细魔。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和其他的宗教大大的不同的地方。别的天以升天为得到他所要求的果，是他的最后目的。我们以超出天、超出三有，才是咱们修行的行处。要离开这个三有的寂寞，这就是外道以耶稣什么都是最后升天呢、啊？这耶稣这回教什么都是升天了、啊，道教也是如此啊，什么什么天如此天尊呢、啊？以升天为究竟，我们真是说以升天为堕落。你本来是佛呀，你在六道中转呢、啊，你转到天上去，你两天又转到地狱里头去了，那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所以别人以为是殊胜之果，我们看的是我们要超出的一种禅波，这是根本不同的地方啊。所以有很多人看见这有一些什么奇异功能了，就羡慕了，去练气功去了啊，学他们的东西去了。这个就是说你把那个钻石抛掉了，这东西去捡一块玻璃，看着好像一样，也都是挺亮挺白啊，但实质元素不可分离的啊。这个而且是开显了方便藏这个愿海，它是最方藏者是常也，一切都在内，所以一切方便都在这个之内，没有比这更方便之法了啊。当然大家知道密教是方便了，但是大家知道净土宗就是密教的显说，所谓显说就是把密教公开的这部分，所以他的殊胜功德啊，你说他是禅，他就是深妙禅；说他是密，他就是密。但是他的特点，他就是说是不是说他就是禅就是密？他比禅比密这个法门，他都稳妥，他都普摄。禅宗不是上根利器，你就没份儿了。那是殊胜之法，哈哈，那确实是殊胜之法。但是一般呢，你就是这个，就是你很高的知识分子、大佛学家。你给他在禅宗不去看看，他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是，有的人觉得我懂了一点了，你懂了一点更坏，你懂一点还不如不懂。禅这个事儿，啊，这个已经言语道断，心行路绝，只有上根利器可以承当，哪里能期待你？真是千个万个难得一个半个。俗话所说，你要开悟，需要七朝天子服，九代状元才。我看这还是少说了，你把七朝天子的福报加在一块儿，这只是一方面，你还有九代状元的才华，这两个条件你都具备了，你才有希望开悟啊。所以那焉是普渡之法，让大家认识认识，重视重视也是很好，但是直接上根利器啊。但是这就是方便藏啊，两可奉持，真是好啊，也可以奉持啊啊，特可顶戴，顶戴嘛，这个把它搁在头顶上，那就表示他高傲崇敬啊。戴我老戴着这个帽子，老戴着它嘛，就是老不离啊，这是特可顶戴，这个法门是特殊的，我们应当啊，来遵从，来信奉，是不可思议也啊！是赞叹这个功德法门，这功德来源于什么？就来源于这个不可思议的愿海。所以，因此这段话搁在前头，我们就对于以下的讨论就重视了。这一切功德，一切殊胜，一切方便，皆是由于这个不可思议的弥陀的大愿之海。那么底下还有一个问题要附带说一下的了，现在大家还是这个所知道的还是不广啊，很偏啊， 这个常常啊，大家这是只知道四十八愿度众生啊，这还不知道还有二十四与三十六之说啊。他这个现在存在世间的五种译本，两个古译是汉译吴译，这都是二十四愿，所以咸丰年间的魏默生居士，他是一个同生派的文学家，他要补救王龙书的过失，王龙书有个绘本，他就汇集了一次，他的绘本里头就是二十四愿，有人就骂他说你这个完全不对了，不是他有所续唐宋这个魏汉吴都是二十四，唐译和魏译是四十八，宋译是三十六，啊，还有一个后出阿弥陀记经，都是记子不长，里头特别说出是二十四章，所以在古代典籍之中，提出二十四个的是占半数，提出四十八的不到半数，只是三分之一。那么可见的这个这个愿文，这个随见就是无量寿经为什么要汇集，这个也是一个原因，这个差别有这么大啊。金刚经也是不同的翻译，阿弥陀经也有不同的翻译，其中的这个翻译出来之后啊，这个差别不大，只有无量寿经是差别最大，所以不断的翻译，有记载的翻译了十二次啊，这个差别太大，就是无比原来的本子差别很大。但是说呢，二十四说二十四的呢，实在不止二十四啊，他一个院里头，比方无意第二院，这个无意第二院就是国古女人莲花化身，凡是往生者都现三十二种大藏形象啊，这是一个特，都是莲花化身，不需要父母来生，所以他就不需要啊，有两种性别了，他不需要父母，可这是极乐世界一个特殊的愿。而这个愿经文中也屡说，而这个愿只是在无意里头有，这五种译本只有无意里头有这个愿。那么这个愿说是一个愿，实际它就包含了四个愿，这二十四不止二十四，它就是什么呢，它这里头是国父妇女是个愿，莲花化身又是一个愿，一切动物都能够生又是一个愿的，而且这个里头来生的菩萨阿罗汉无量无数，所以无意这个我不去念它了啊，这个内容大家一看就知道，它就包括了这四个愿在里头，所以它一个愿中是四个愿。所以我们这么来看呢，这个后出阿弥陀记经说是二十四章，我们就可以知道就可以跟四十八统一起来了，可以是二十四段二十四章啊，这是二十四，那么具体的愿呢是四十八啊，这个就是我们对于古译的研究之后啊得到的认识。那么现在夏老师这个汇集本呢，它正好是二十四，它译成二十四段就是符合二十四章，而里头包括的内容恰恰还是四十八愿，所以这样就把古译所不足的啊这个问题，二十四和四十八这两种说法都融汇在一起了。而且呢，魏啊和唐译四十八它也并不圆满，那他里头刚才说无意这一愿他就没有嘛，啊，至于我这个里头还举了些例子，这个大家自己去看了啊，就是说明啊，他这里头这个，比方无意里头是说这是要衣服就有衣服，要供具就有供具，他没说要吃东西就有东西，所以他的不足啊。那汉译头就有要吃的时候，这七宝中现种种妙食，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了。实际也不提极乐世界的并不需要吃东西，但是他还有习气，所以凡圣同居嘛，他还有习气，还有吃的习气，所以有时候还要想吃，吃的时候他一想吃东西自然现在前头。那么他 引以为食，
那也就算是吃了，那些东西自然就没有了。那么在这个在我们的会议本的一条里头，就把这个三种卫衣里头，它建了两条，一条是衣服，一条是共具，但是还缺了一个饮食，还有饮食。那这个现在这个会议本呢，我作佛师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机制极致无不圆满。所以会议本它就是啊，以少文摄多义啊，各义中的这些精华都会在一块儿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最近还有人在说啊，说这个会基本怎么24没有强气度48愿，大家去看也是小注愿文，一个愿文一个愿文，一直是48愿。那么我们赞叹了这个弥陀的大愿，又把这几种译本这个愿数的多少啊做了介绍，就说了会基本啊这个这样的一个啊做法。那么下面我们就看经文了。法藏就是阿弥陀佛因地的时候的法名，国王啊，就是出家啊修道，这么发了这个愿，白言向佛来来禀白，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愿世尊呐、啊，这佛的这个号尊号啊，这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说在十号里面，一种说是在十号之外，总体来称为世尊的尊。这两个不是没有什么，我们不去在这些地方去划分，有这两说，我们看也没什么分别啊。大慈听上你大慈大悲啊，请你啊慈悲啊，你来听啊，来鉴察啊，看看我这个里头啊是否如世尊之意啊。他那个是佛，佛是世间自在王如来啊。说这个佛号也很名字也很有意思啊，那净土宗这个法门它特别就是世间自在，所以阿弥陀佛那时候他做国王，他出家做和尚，那个时候的佛的名字叫世间自在王。我们净土宗不需要出家，你可以做任何工作啊，你不是不费世法而证佛法，这是沈善登老居士的话，你不要废除世法就可以证佛法，不离佛法而行世法。你做十世间的种种事，你完全可以不离开佛法，你别的宗做不到。你禅宗大彻大悟的人那是做得到，但只有找几个大彻大悟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特殊，是世间自在啊。你再怎么再紧张，你以后科学再发达，学术再多，都太机械化，所以你做的是正要求高速度，叫你非常忙。竹密不妨流水过，竹子再密流水还是会过，他再忙净土法门一样可以不费这个法啊、你就可以你不要离开世法，你就可以证佛法，成正佛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就是他世间王自在如来的请他听他。底下他就说了第一个愿，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啊！我所居的这个佛刹，具足者是圆满之意啊，没有欠缺啊啊啊！以无量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庄严呐、啊，啊，有无量的功德呀，无量的庄严呐、啊嗯，这四句是总的。那这个佛刹它是具足无量功德庄严，然后他再说一个愿一个愿是什么啊？所以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总的啊，我们共同再来看一下。他这个就是说，这个佛刹是具足无量功德庄严呢、啊，这个话啊，这个它是周遍含摄无欠无余，所以叫做具足啊，它是遍一切处含摄一切。无有缺少，无有不足啊，这是具足啊。 那么说这样的功德跟庄严都是不可思议，都是超情离见。所以不可思议者就是不可思啊，你的这个头脑你用不你自己你想不到啊，不可议，你的嘴你的舌头你说不出来了。我们常常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我们没有很深切去抓住他的意思。不可思议就是你的头脑不中用啊，你所想的那个都不对，你可思的都不对，所以就是不可思，不可议，说出来的全不对。所以凡有言说皆无实意啊。若说如来有所说法，是为谤法，谤佛谤法呀。不可思议是甚深甚深啊。所以这个极乐世界所含的都是啊不可思议的功德，这个不是思量分别之所能知，非语言文字之所能表达，是这样的功德庄严的。这个为什么是这样？今天我们就比较连续华严经啊。这个华严经里头真正华严经的就是不可思议啊，这个经不可思议啊，因为它四法界、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理法界那就是本来无一物啊，事法界身罗妄相啊，咱们这屋子都是人的，男男女女，这个僧俗老少，大地山河都是事啊，这也是法界。事理无碍是大圣所共有啊，虽然本体是极，然而极而常照，照就是用，这个照就照了，这一切事相都出来了，事用就繁星啊。离体不碍事相，事相不妨离体啊，空而妙有，妙有而本体是空极啊。这个事理无碍的这个道理，大圣经典都有，唯独世事无碍是华严所独具。那么这个无量寿经就是华严，我在这个概论里头曾经引了十个证据，就是华严所具的十玄，每一个玄门，所谓玄门者，就是通过这个门可以进入这个佛法这个深玄妙之海呀、啊，可以通过我们的这自微门呢、啊，所以称为玄门呢、啊。它十个玄门呢、啊，那十个玄门是十个境界。那么无量寿经是具足这十个玄门的，尤其是会集本，不是会集本不行。所以这个会本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现在得到了弘扬，也确实是很难得、啊。周老师啊，我们在这个末法的众生。啊，我们现在真正我们这个佛学院，这也是最近的事，最近的事，过去没有讲过啊，讲无量寿经，讲过这个注解啊，这个十玄的具足啊，这是个不可思议的法门呢、啊。那么这个，所以今天我们就不再说了啊，不再强行讲十玄啊。这个十玄门，总之是什么呢？一多相即，一就是多，多就是一，一就是无量，无量就是一。所以因此一句佛号就具足无碍无量无边的一切法门，小大相容啊。我们这个大的屋子里头装人，这个很没有意思。我说我人装屋子，大家就想不通，你说说疯话。这华严境界那就是如此，所以须弥山容纳芥子，芥子容纳须弥山呢，这小大可以互容啊，广狭自在啊，说宽广的跟那个很细微的可以都自在，可以跟这个可以相融相成啊，言作同时，长时间和短时间呢、啊，一万年和十分之一秒是一样。那这个道理我们不讲了，就连爱因斯坦都懂了，我们佛学界还不懂，那咱们现在佛学界就落在人科学界后头了。咱们到这个问题上，咱们还怎么会这事、啊？怎么会一万年跟一秒钟一样啊？跟爱因斯坦就说：“你这是错觉，时间是众生的错觉，不要忘了，我们真的都在错觉之中啊，所以我们要醒啊，都在梦中啊，你在做梦啊，你要醒了这个梦啊，醒这个大梦、啊。” 是错觉。他一个朋友死了，他写了一个追悼的文，哎呀，你都走了，我当然跟着不久我就来了。但是这个所谓是有先后，这是人类的错觉嘛，时间上的差别。他也说，时间、空间、物质都是人类的错觉。所以我也说过一个狂妄的话，我说中国之所以接受佛法，因为咱们有孔子、老子的学说，他这个基础很强。嗯，将来欧美人他们是很科学啊，现在有很多大科学家都在那研究佛教，可惜啊，佛教界还不能很好去领导他们，去指引他们。那么佛学家就不多，而佛学家又懂得科学就更不多，将来总会互相的啊。但是他究竟只是使我们啊这个解说里头更多一些参证，但他永远不能到达佛学这个深度，那是不可能的。他不要说是现在，2000年后也不可能，因为它究竟还都是意识里头的东西，意识就是产生错觉的根源啊。你得五蕴皆空，你这个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都空，你才度一切苦啊。所以这是佛教的境界，科学家总还都在第六识里头，不要说七识、八识。所以这个言作同时啊，重重无尽啊，两个镜子在一块互照，就是无穷无尽的镜子。是我常说，我们两个人对面看，就是重重无尽。我看见他，我的同人里头就出现了他的形象，他的同人也出现了我的形象。所以我看见他的时候，我就看见他眼睛中的同人，我也就看见他同人中的我。而我这个从他同人中这个我，也就包括了还有无穷无尽一层一层的他，大的眼睛的，这个你自己想一想就行了。重重无尽，所以这个世界的功德是重重无尽的，放光光中有这股莲花，极乐世界随便的一朵莲花就放36,000,000亿光，36,000,000,000随便一三其中之一的光，就出现无量的佛，重重无尽。所以这样看来，我们要心当深信呐、我们这个经啊，阿弥陀佛就是毗卢遮那，极乐国土和华藏世界有何分别啊？我们这个一正的底下就是我们分别去讲的时候，这个就总的把这个提一提啊，还是很有意义。这极乐世界的一报正报的种种的庄严，它的本体就完全是世事无碍、不可思议的境界，每一个都具足这个华严的这一切的玄门啊。因此就说，这个国土华藏之说是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所以这样说，我们对于这个华藏这句话，我们才能够比较正确的理解啊。所谓具足不可思议庄严，不是就是空说啊，我这个好的不可说，你想不到了，就怎么样？为什么？因为它是具足了华严世事无碍的这个境界，而这个世事无碍境界是不可思不可议啊。因此，因为具足的这个华严的这样的功德，所以能够让众生闻名得福。这48愿就有，一听名字就得福。听别人一说那么阿弥陀佛，你就得了福了，那不可思议吗？他具足一切不可思议之德啊，闻名就发心了，这都在后愿望里。一听佛的名字就愿意发心了啊，念十句就升极乐世界，要至心信乐。所以他三根普被，你再困难再忙你也能行啊。咱们这今年圆寂的老方丈，这个明正老法师，他是禅宗，他就是念法，他也可以往生啊。他因为他的本门是禅，但是他一天就十念，十念也必生。 这个凡夫就直接就不退了，就阿毗跋致。什么法要比这个钝呢？连动物都可以啊。所以他这是土之文呢，这不可思议就在这些地方。同时他也因为他不可思议功德，所以他的国土万物严净，一切东西都非常庄严，非常清净，穷微极妙。这个微妙是无以复加啊，光明如镜，那个光洁就像镜子一样彻照十方，极乐世界可以照到十方虚空，而且光放拍满虚空，你接触到光，你稳中安乐啊。有时候你能够只感觉到，你或者你感觉不到，但是都可以使你安乐啊。垢灭善生，而且国土之香普熏十方世界，大家闻到这个香味儿，在修行人常常有时候闻到，突然间来一股香，这是很长的事情了啊。这极乐世界像普熏一切世界，大家闻到这个香的呢，就是这个修佛行啊，这心里很清净啊啊。而且这个极乐世界的菩提树，你看见这个树，你可以证无生法忍，这都是不可思议。啊，就是那个，就所以那个第一个选手是打个比方说是禅宗的树树权称背，你看着这个三阴树权你就开悟了。那极乐世界那个树，你一看见树得无生法忍呢。所以极乐世界一尘一毛都是圆明具德，这就华严境界，这十卷各类是圆明具德。圆具一切光明清净，具足万德。所以就是一上来把这四句啊，我这个世界啊，搁在最最最开头，就表示整个的极乐一正一切一切啊都是如此，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这完全是华严境界。完全也是每一位自心的妙明境界。所以每一个愿都是为众生，每一个愿都是阿弥陀本妙明心的显现，每一个事项都是清净具，这是天清菩萨的极乐世界三种庄严：佛庄严、菩萨庄严、国土庄严。三种庄严入一法具，就是一法具，一个法，两个字，是一法，一法具，一法具的清净具。就说到这儿，这很像禅宗的话，不过他的教他道破了，就不是禅宗的话。都是入一法具，一法具者清净具，清净具者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他把它点破了。点破了就成为教了。像说这个，这是一个总的，说在第一愿之头把这个总的就说了一说了，就极乐世界是如此。你看这个愿的一上之后，在我此佛刹中，这个无有地狱恶鬼禽兽捐飞蠕动之类啊，所以这我们也就看出啊，这个大慈大悲啊。所以这一条就是两个愿，第一个愿是国无恶道愿的啊，这个没有这些之类，这个就是没有恶道啊，我国土里没有这个，没有地狱恶鬼啊，畜生啊，嗯、啊。所以这个弥陀法藏这样修，首先一个愿是什么呢？那有这样一个地方啊，没有这些恶道啊，都是善道啊啊。这个地狱呢，这是我们把它的这个印度话翻译了，原来是那罗夹或者尼离。泥泥，这个有些泥巴的泥的，这都可以，都是说地狱啊。这是翻译的音啊。这个泥离跟印度这个那洛恰有四个意思，一个是不可乐，这个是苦极了啊，没有可乐之处，不可救济， 你没有办法去救济他。你虽然有亲人在里头，你想办法你也进不去啊。嗯，那不现在有个有奇异功能的这个很有大大的有名，他能见鬼，但是问他地狱能不能去，他说这进不去。我说这很自然吗？他们是人世间的这个监狱，你哪里随便能进去啊？你还没有介绍进证明你怎么能进监狱？一样的事情。嗯，他亲眼见，这个片子很有名。这个所以你见都不能见，你怎么救济啊？明暗呐、啊，很暗呐、啊，很黑呀、啊。在第四里是地狱，这是监狱。那么这鬼，所谓三个道鬼，就是自由的鬼。没有入地狱，他自由，他享受自由，就跟咱们人现在说，我们是公民，我自由，我需要种种法律保障。那鬼呢？入了地狱、监狱了之后，什么自由都没有了啊！这苦还要有，在地狱中还要受种种苦刑啊，受种种苦刑啊，要成为地狱。那么底下呢，这些地狱中情况啊，在这个地方希望大家自己看一看啊。一部《地藏经》啊，曾经有人说是假的。已经死的这个郭老，在他就在一次人家请他讲的时候大声疾呼说，这个经怎么能是假的？那这个事是这么回事，世间流传的有一种，那这种本子大藏里头没有根据，但是大藏中有地藏经，是唐朝石叉南陀翻译的，所以郭元庆说这个明明有人翻译，怎么能说是伪造的呢？所以现在目前台湾什么所印的，是印的都是石叉南陀这个本子，那是有根有据的啊。所以不能说地藏经是假的，因为有一种流传的本子大藏里头没有，没有根据啊。那咱们不读那本就完了吗？是不是我们把这个石叉南陀的实际里头很多内容还是相同的啊。所以这个地藏经的这个真假，这个就是有点现在大家这个还是很有趣，石叉南陀很有名的翻译的人，他翻译的这里头讲的很多啊，这是我们这里也说了不少，大家自己看一看啊。这是真实的事情，不是说先王以神道设教啊，先王啊会教导这些人呐、啊，这种神道来作为一种教化呀，让你怕呀。啊，你善了天就给你记住啊，你不善了给你入地狱啊，怎么样、啊、这与神道社教佛法不是这意思。说看地藏经，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不是要哭的，我经常是哭的。这个骗虚空一切世界的地藏王菩萨都聚会到一起，释迦牟尼佛拜托地藏王菩萨，地藏地藏啊，这个众生啊，只要他有一点点善呐、啊，你都不要让他进地狱了。所以这个地藏经啊，希望大家读一读。这个地方我们不念不是不重要，我们这个好的写在里头了，希望大家深入去研究一下地藏经。所以我读到这一段每一次都是落泪。这个地狱中种种地狱，有的是冷，有的是热，最苦的是无间地狱啊，他那个就是说是也是不可思议境界，一人一满，多人一满呐、啊。这个地狱一个人他也充满，地狱到处都有人呐、啊。那么凡有受罪的地方，他都有他呀，没有停止的时候，叫无间地狱啊。等到这个咱们这个大爆炸，刚有个大爆炸，这个地球都崩了，太阳系也都崩了，连甚至星云系都崩了，大爆炸。那么这地狱也就崩开了，崩开了之后，那么这个别的地狱就出狱了， 虽然说这个经过变乱都造了反了，监狱也都空了，那个犯人也都解放了，这个就像那个，但是无间地狱不行，以他的业力自然转到那个别的地狱去受罪，所以无间地狱这个地狱不得了，就是这个还再说一句话，今天说这个地狱，这个地狱很容易，佛教徒尤其容易，你受了戒破戒，再有更厉害的是谤法，很多人在谤法啊，有很多说法啊，这一宗说那一宗的不好，那一宗说这一宗的不好啊，这个种种的说法是不是啊，这个还有故意的打击别的人啊，什么种种的，那这个都是地狱的因呐、啊，所以这个讲究就是过法事的人呐、啊，那错达一转语五百世也无甚，这不是很现成的公案吗？他没有错多少，只差了一个字。啊，这德藏禅师说法唐朝，老有一个老人在听讲，一天这个老人边坐的老人不走，他说你怎么回事？他说我当年我就在这山上住山，我就是说法的。当然人家问我大修行人还乐因果吗，我回答不乐因果，就是这四个字，我就当了五百世的野狐了，求百丈救济。他说你问我，老人就问大修行人还乐因果吗，他说不昧因果，昧昧良心那个昧，不昧因果，那礼拜，他说我已经脱了野狐身了，说请你用送王僧的仪式来送我。不让就十分敲钟，大伙说很奇怪，就没谁生病。领着大众到后山，他用禅杖从洞里头挑出一个狐狸来，会火化了。虽然一个字之差，一个是不落因果，一个是不昧因果，一字之差就当了五百世野狐。那么要有更大的错误呢，所以就是说这个在说法极端的慎重。这些恶鬼，恶鬼呢因为常常饥饿啊，又他很害怕啊，所以叫做鬼啊，这是大圣一章里头说的。菩萨论说呢，鬼都是为他怕，鬼他不是人都怕鬼，是鬼怕人呐、啊，多畏啊，他有他的威啊，也就是能够让他怕他的威。这个所谓鬼神呢、啊，御史鬼神呢、啊，鬼神呢、啊，他都可以这个，所以鬼他能来是把人抓走、抓死人了、啊、等等的啊，这个而且他也是常常又叫做吸血鬼，他这个要从别的地方得到陨石来活命，或者鬼的这个情况啊。这个鬼就是千百岁都听不到水的名字啊，所以他根本不见，见更看不到，见更看不到，能摸着能够喝了啊，所以黄恶鬼都是冒火啊，又常常被驱啊，被天被什么都让他去工作劳动，这种鬼很苦啊。这个是在恶逆之中最轻的，俗称下品忤逆之恶，感受这个报，这是恶鬼。说死后变鬼，这个鬼没有鬼是不恶的，所以老方咽口，老方咽口就是给鬼施食啊。你要是把他这个喉咙打开，把他这个火啊，使你吃的东西变成甘露，让他能够吃，他不是随便就能吃到东西的。虽然说死了之后自个儿父母亲眷变了鬼，他就以为是常事，不知道这鬼是疾苦啊，这三恶道啊，就说多少别都听不见一点水的名字。所以这个我们这就是说，修行人为什么要很好的用功啊？啊，自己的无量劫来的亲眷都等着我们救度呢啊，都在三恶道中啊，希望我们成功啊，我说我们成功他们才能得度啊。畜生，这三个的，这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刚才两个地狱恶鬼都说过了，这第三个畜生， 就叫做旁生，就是横生的意思。你看这个地什么猫啊狗啊，它都是不像人这么站着，这横着的啊。这个因为这个都是各处都有披毛戴角，有鳞甲，有羽毛，都各种各种的。这个在这个水也有，陆地也有，空中也有，就互相吞砍，你吃我，我吃你啊，就靠这个活着，就动物界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看见这个，那要吃虫子，就要出家。那众生就靠这个来活着，你杀我，我杀你啊，啊，受苦无量啊。这个极乐世界怎么有这些？有人问你，那个鹦鹉、乾陵、飞天、共命之鸟，你就是阿弥陀佛讲那么多，那不是鸟吗？经中自己解答呢，让阿弥陀佛变化可获，因为众生喜欢，因为你听着他还是凡夫，你还喜欢这种这一种的这种美景，所以佛就是现出，就是从自心中流出种种花呀、果啊，这个七宝庄严呐、啊，这个各种好的鸟啊，各种妙的音乐啊。满足大家的所要的，他有习气。阎摩罗界，这是这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里头国中没有这一些啊。以及阎摩罗界三阿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所法化，俱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及阎罗王的这个那界里头，这个三阿道中的这一切众生，生到我刹之后，受到我的教化，都要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看这个国中没有恶趣，而愿意大家都来，来了之后大家都要成佛。我说这就是佛的本愿啊！啊，不服更拓恶趣。到了我这个极乐世界，不会再拓到恶趣里面去。所以这一句话就可以拓啊！现在有一种说法啊，他们反对这个待业往生啊，说是这个这净土三经里头都没有待业往生之话，待业往生之话是错的。然后现在后来大家讨论半天，有的人就承认下来，说待业往生是待什么呢？待善业。哎呀，我说老天，待善业还用说吗？实际就是待恶业嘛。啊，因为你待恶业才出生，你看这不是说的不复更错恶趣？那根本他这恶业全消了。阿弥陀佛还要加这一句话干什么？他不复更拓恶趣是由于佛的愿力啊！他虽然带着这个罪业来了，但是他可以不再入恶趣了，他可以在我这一直修功德，这个功德的殊胜可以消除一切罪障，可以把他冤家债主都得到满意，所以不复再拓恶趣啊！不复带到恶趣，就是对着那个带着恶业去的人说的嘛。如果来的人每个人都没有恶业，我还说你不用更拓恶趣干什么呀？那这句话就是多余的了。那佛怎么能华藏比丘怎么会发一个废愿呢？啊，所以有我们现在就是好多种说法啊。所以地狱不空啊，啊，他有人进去吗？那我们可就要小心了啊！是啊，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小心啊！啊，这个就是阎摩罗，就是我们说阎罗、阎摩等等的，意思是薄捆薄啊，他制作对治这个犯人的这个罪案，治这个罪。这个所以这个人死之后都有这个阎罗王要根据你一生所行来判断你以后怎么样啊。啊，所以阎摩罗王他最佩服是啊云明大师啊，云明大师就完全阎罗王管不着了，所以他非常恭敬这个人，他是每天都礼拜，设了做礼拜。一个和尚他死了之后回来之后，他天天饶云明大师的他，那为什么走到了阴间，看见阎罗王每天都拜云明大师，最特殊了。阎罗王他完全，阎罗王不能过问他的事儿。这个，所以三恶道嘛，当然我们就知道了，地狱恶鬼出生啊，这么这阎摩罗界三恶道中、啊，那么这就是。 不负更错，刚才我跟你说了，你虽然是有罪业的啊，你不负再错到莫去里面去了，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愿。这第一愿是国无啊莫道愿，第二是不错莫去愿。那么这一院中啊，这还是这个三恶道这样的水平的众生啊，如果升到极乐世界，我们人就是比这个，刚刚我们的畜生可以往生，鬼也可以修行啊，就在地藏王菩萨那儿修行，他也可以升。还有一说，那个在地狱中的鬼，如果是老念佛，他一天出了地狱，他就是清凉花菩萨。可是等他的业障消啊，他在地狱中把这个业消啊，所以这恶趣的都可以往生。那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佛就是这个翻译出来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一次了，今天就不再讲了啊。这是唯有佛一个人的智慧，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就是大智度论所说的啊。这恶道的众生啊，这个很多的宿业。那么由于佛弥陀的愿力来摄受他得到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之后都可以成佛，这个就是弥陀的慈悲的愿到至极的殊胜慈悲之处啊。这个就是从这个恶趣以及其他趣的众生得到往生，他本来是具有恶业的，应该堕恶趣的，但是由于弥陀愿力加持，一往生之后就不再经历三途了，所以有这个第二愿，叫做不堕恶趣愿。如果往生之前都把罪业都消了，那怎么会入恶趣呢？第二愿的话整个就可以不要了。所以这个就是说证明啊，所以易行道者就在此，不然也成了难行道了。就是你虽然你有极重的罪业，五逆十恶的罪业，你不放正法啊，你临终能念乃至十念都可以往生，往生之后就必定成佛，不再经过三恶道、啊、所以这个愿就去殊胜了啊。所以龙树大师又说，若人生彼国，终不错三趣。龙树菩萨这话也是如此。那么这个人根本他已经消了业了，他不会入三恶道了，你还龙树菩萨说这话干什么？只要生的彼国，你本来再大的罪业要入三恶道了都不会再堕了，是不是啊？所以龙树大家说是还是普遍尊重八宗的祖师，龙树菩萨的话啊。山道大师还说，乃至成佛不离生死，所以往生是横出于六趣了。所以横超三界啊。这个愿有两个殊胜啊，一个呢就是恶趣的众生也可以往生啊，而且不再堕入三恶道，表示弥陀的这个悲心是无尽的啊。第二个呢，往生